好，我们再用五十分钟看看这个第二门能不能结束啊。复次，若先因中无果而果生者，诸因相则不成。那个有果生因相就不成，为什么呀？因中如果先有果，那这个因就不是这个果的因，因为他俩没有因果关系了，他俩同时存在，谁也不生谁，果也不是果了。这个若先因中无果而果生者呢，诸因相则不成，这儿呢这因也不成。为什么呢？何以故？诸因若无，就是他无果生果，这就是无因。哎，若因诸因若无，法何能作，何能成？就是说无果，你要说原来这有一个因，它变成果了，这叫有作有成，是吧？你一个因变成果，生果，这叫结果呢？它现在是无果能生果，你无东西能生，法何能作？没有作呀，你没有这个基础啊，无何能成？也没有作，也没有成。就是实际上它没有生，没有生的过程，哎，就跟那个因中有果也没生的过程，哎，原来就有，现在露出来了，没东西生它，早就有，哎，因相不成，果相也不成，现在也是无因中无果，无果果就出来了，那是怎么出来的呀？也没生的过程，哎，若无作无成，云何名为因？哎，没有造作，没有一个东西变成它。你怎么能说有因呢？怎么能叫因呢？无生有，没有因。如是作者，不得有所作。就是说，这样呢，那个作者就是那个能造果的那个因，哎，能造果的那个因，作者不得有所作。你因中无果，那就能出果。那个作者因没动作。始作者亦不得有所作，始作者就是另外的因，哎，使这个因能够发生变化的。你比如说，比如说我这个做一个盘子，我是作者，盘子是所做的果，始作者就是让我做这个盘子的人，哎，就是始作者，就是使我做这个盘子的。所以这就是直接原因跟间接原因。始作者呢亦不得有所作，为什么？因为因中无果，因中无果，下一刹那果就咚就出来了，没有作，没作你怎么能叫因，怎么能叫果？哎，所以说因中无果呢，因果就成立不了了。若为因中先有果，则不应有啊，这是对方的反驳。对方怎么反驳呢？他说：“你一看若为，就是如果是你说啊，如果说，哎，这就是对方说的话。对方说呀，因中先有果，则不应有作，作者做法别异。”对方提出来这么一个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这个他为什么会这儿对方说因中先有果呢？因为对方啊误解了。”龙树在批他说先因中先无果，龙树说圣论师，他跟那个树论师没关系，圣论师过来变了，他说因中先无果，龙树说先因中先无果不对，这个圣论师啊有一个误解，他以为龙树批他因中先无果是错的，他以为龙树就是说因中先有果是对的，哎，他是这么个思维，所以他说呀，你批我说我因中先无果无作，就是哎，没有果，果就出来了，没有造作，哎，没有造作怎么能叫因呢？对方还挺聪明，他说什么呀？他说你要说因中先有果，你就不应有作，作者做法别异。什么意思呢？他就认为说，你认为因中先有果哈，你也没有作，为什么呢？这很简单。因中先有果，这个果到下一刹那显现出来，它不用做，果已经先有了。 注意这个做作者做法是什么意思，注意啊，做是动词，是造作工作变化，反正就是行动。作者呢是那个发出这个动作的人，哎，是发出动作的那个作者人。做法是做出来的那个东西，法不是就是事物嘛，是做出来的那个东西。你比如说举个例子说有做，哎，我在这儿做瓶，我在这儿劳动，作者是这个叫泥塑师，哎，做法就是最后做出来的那个瓶，哎，这是他说如果因中先有果的话，你就不应该有动作，因为因里头已经先有果了，用不着你做，也那自然也没有作者，也没有所做出来的东西，那个果是不是做出来的，它是因中就有，到这儿露出来了，哎，何以故？他说为什么这么说呢，这是对方说的，若先有果何须复作，他说你因中就有果，你不用做了，所以你就不应该有作者做法别异。是故汝说作者做法诸因皆不可得，所以说呢，汝说是指龙树，说你说呀，这个我这儿没有做，没有作者，没有这个做法，诸因皆不可得，这是龙树批的他，因中先无果者。他说你说我因中先无果，没有做，他说你这儿说不通，这是整个到这个者，若未一直到这个者，这整个是对方说的话，说了个什么意思呢，他就是说呀，你批我上边龙树说你因中无果，无果没做呀，因中无果就是你这个果生不是做出来的，没做，无因嘛，无因就生，无就一下有了，没有做，说你这个没做 你不对呀，我们都承认世界是有变化的呀，是有造作的，你这是每一个因果都没做，你这不对呀。他说什么呀，他说你说因中有果你也没做呀，你凭什么批我呀，是不是啊，所以他说你说这个我作者做法诸因都不可得，因中先无果是错的，你不对，哎，你因为你那儿也没做，哎，他这样来反驳龙树。龙树说若为这样的者，就是如果你说这样的话，下边龙树说呀，是亦不然，你这个话也是不能成立的。何以故？若人受作者分别有因果，应作是难。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接受，就是持这样的观点，说有作者分别有因果，哎，这个作者是因，他的劳动是这个因，然后做法是果，哎，如果人承认有作者分别有因果，应作是难，你可以批他说，哎，这个就是你因中，你说因中有果你也没做呀，哎，这个人呢本来是接说世界一切都是变化的，你说你那样也没做呀，你也不对呀。他说如果我接受说梦中有因果，你可以这样说我。他说我说作者即因果皆空啊。他说我的观点就是说这梦里的一切都没有了。若汝破作者因果，则成我法。如果你是破这个的，也认为说没有做，没有作者，没有因果，那你就跟我观点一致了。不明为难，哎，是故因中先无果而果生者，是亦不然。所以你反驳我这个话不能成立，就是这个是对方误会了，他以为龙树批他因中无果，说你为什么无果呀？你不对，为什么呀？你无果就没做，哎，但是谁也知道这世界是做的，是有造作的，每一刹那都在造作。你这说你因中无果没有做呀，不符合事实啊，所以把他驳倒了。他呢，他就说。你说因中有果你也不对啊，你也没做呀，有果了还用做呀，他误会了。龙树说我没说因中有果呀，我根本就是梦中一切法，我说一切因果都没有，我要是说梦中有果，你可以拿那个说啊，你有果也没做，我无果没做，怎么就不对了，哎，你可以这样说。他说我根本不是说梦中有果，我是连因中有果，因中无果，因中半有果半无果，什么我全破，一切因果我都破了， 哎，所以你那不是我的说法，说如果你也要破因果，他实际上不是破因果，说如果你要破因果，那跟我观点一样了啊，我同意，但是实际他不是破因果，他是要成立因中无果，这个因也能变成果，他是要成立有因果。这是对方这个误解了一个误解出来的问题。哎，下边龙说，复次，若人受因中先有果，如果一个人他认为因中先有果的话，应作是难，就是说你应该做这样的难，就是做这个就是上边的那个难。你说啊，你因中有果你也没做呀，你凭什么说我无果没做就不对啊？哎，我不说因中先有果故，哎，我不认为因中先有果，不受此难，所以这不是我的观点，亦不受因中先无果。我不但不受因中先有果，我也不接受因中先无果，哎，我都不接受。这是把这个因中无果的给驳了一通。最后一个，若为因中先亦有果亦无果而果生者，这就是第三个外道上来了，就是那个泥天子外道。泥天子外道说，你说先有果也不对，先无果也不对，应该说既有果又无果，哎，这样果就生出来了。是亦不然，这也不行。何以故？有无性相为故。你说这个因里头啊，它既有果又无果，龙树说这个有跟无啊，它的性质它的相貌都不是，它的性质啊是相违，是对立的，不能一时有的。你说你这里头说我既有果又无果，你究竟是有果还是无果？你如果有果就不能说它无果，你如果无果就不能说它有果，你不能说它既有果又无果，这两个是相对立的。哎，你要是不是对立的东西可以，你说我既有这个糖又有面包，哎，它不是对立的东西。你说我既有糖又没糖，他说你这个话不能这么说呀，哎，你有糖就不能说没糖，有没糖就不能说有糖，你怎么能说既有果又无果呢？性相违者云何一处，就是这个性质完全相反的东西它怎么能放在一块呢？你说我呢，我既有钱又没钱，那你这人听不懂这话是吧，这是那精神病才说这话。如明暗，他说你说这个地方是明还是暗，他明就不是暗，暗就不是明，你不能说我这个地方既明又暗。苦乐，你说我现在呢感觉很痛苦，你说我又很欢乐，他说这两个性质相反，不能放在一块，痛苦就是痛苦，他不可能欢乐，欢乐就是欢乐，他不可能痛苦。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句话叫痛苦并快乐？他这个呀，注意他这个话说通是什么呢，他不是在一处，不是在一时，哎，他是说我这一天我这一生是吧，哎，我痛苦并快乐，就是虽然很苦，但是呢有时候也乐哈。你比如说工作很累，哎，下了班呢，哎，还可以轻松一点，哎，就感觉乐。那个我们批判过人间为什么佛说人生是苦，因为啊，就是人间没乐，因为呢，人有欲望本身就是苦，就是你生下来就要吃，这就是苦，哎，是吧？生下来就要喝，这就是苦，有欲望就是苦。然后人们把说甜满足欲望称为乐，这是一个误解，欲望就是苦，你满足欲望啊，准确的说是减轻痛苦。你比如说饿了，这是痛苦，哎，我赶紧吃，吃是减轻痛苦，它不是把痛苦给消灭了。你吃吃啊，好像感觉不饿了，一会儿又饿了，哎，为什么你一会儿又饿了呢？因为你没满足这个，没把这个坑填满，就是说这坑是填不满的，哎，所以就是你实际上是减轻延缓一下它。人们误以为痛苦的减轻是乐，所以呢佛说人生是苦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人生全是欲望，全是苦，然后你填一点这个，填一点那个，一会儿这又露出来了，什么东岸西葫芦，这种按下葫芦飘几瓢，哎，你 全是就是说都是苦的减轻，把苦的减轻误以为快乐，是这个意思。哎，那个叔本华就说过，说人呐一辈子呀就是两个状态，他说什么呢，一个是欲望不满足的时候痛苦，欲望满足的时候无聊。这非常本质，他把这个人生是苦啊说得非常那个，人就是那样，你满足了没欲望了，没欲望了就没快乐了。什么是快乐呢，就是你有苦，哎，然后那苦一减轻，哎，你觉得快乐。所以佛把我们人生的整个快乐比喻做什么呢，就是你这儿啊胳膊受伤了，结果呢好了，结了个疤，结了个疤痒痒，你一挠，哎，觉得挺舒服。佛说我们人的快乐就是这个挠这个疤的痒痒的快乐，哎，就是你本来是苦，把这个苦稍微减轻一点，哎，觉得就是快乐，这是非常本质的。所以啊，龙叔说的这个就是根本道理，苦乐不能在一起，哎，你不能说啊，我今天痛苦，明天快乐，那不是在一块儿，你那就是今天是痛苦，它就不是快乐，明天快乐就不是痛苦，哎，是这个意思。去住，说我走了，跟我留在这儿，你这个就不能在一处，是吧？你走了就是走了，就没留在这儿，你留在这儿就不是走了，是吧？缚解，说我被绑起来了，跟我解除束缚了，你这两个相反，你不能在一处，说我既被绑着，我又被松绑了，那没法说清楚，是吧？哎，不得同处，你看这些东西都不得在一个地方，都不得在一个时间。是故因中先有果，先无果，二俱不生。就是说你这个话就不能成立，哎，你先有果又先无果，这叫什么话呀，这不得同处，不能在一句话里头说出来，哎，所以说你这个说先有果先无果呀，你这两个呀都不成立，都就是上边它都破了。你看啊，复次，因中先有果先无果，上有无中已破，这个有无之间画一个顿号，上边啊因中有果我也破了，因中无果我也破了，哎，上边有无当中我都破了。是故先因中有果亦不生，无果亦不生，有无亦不生，哎，就是说你这既有又无，实际上一个是一半是有一半是无，我有跟也破了，无也破了，你这有无等于已经破了。好，理极于此，就是道理说到这儿啊就说到家了，说到顶了，一切处推求不可得，就是说你说什么地方有果啊，不是什么地方因能生出果来，所有的地方你找去，你推理你追求都找不着因，找不着果。你看因中先有果，因不是因，果不是果，因为因中先有果，这因果它不是因果关系，因中先无果也没有因果，为什么呢，无能生有，没因可以生果，也不是生的，没因它怎么生啊，没造作，哎，有无那更是连话都说不成，是故果毕竟不生，所以在我们这个梦里头啊，没有任何东西真的生起来，真的生出来，毕竟就是彻底完全干净，全部没有生起来的，没有一个东西生起来的，所以后边还有好多门都是对方说生了，哎，又要用另外的方法，我不说生了，哎，我说别的话，我来证明梦里的东西是有，榕树呢那就再来新的破。果毕竟不生故，就是说在梦里头啊一切东西都根本没有生起来，所以则一切有为法皆空，所以呢我们这个梦里头一切我们认为存在的法全是空，就是梦里的一切因果全没有。何以故？一切有为法皆是因是果，说果毕竟不生，就是说我们前边研究了半天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从因生出来，所以一切法都空了，为什么呢，因为一切有为法都皆是因是果，就是说这一切有为法全部都是因，他讲怎么他全部都是因呢，对于下一刹那的一切法来说他就是因，说又皆是果， 又都是果，它是什么果呢？是上一刹那一切法的果。哎，这一刹那一刹那就是一刹那生一刹那，一刹那生，前边我们就叫做因，后边就叫做果。这是我们人呐，就习惯性的就这么叫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因是怎么生出这个果来的，我们也不知道它会生什么果，所以我们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观察，睁开眼就看。哎，你比如说我养了个鸡呢，哎，人家鸡呢都生蛋，哎，结果我养个鸡呢，哎，它就不生，哎，这你鸡生蛋它也不知道为什么生，它鸡不生了我也不知道，我就观察，哦，这个鸡不生蛋，啊，那就我就只能记住说我买了个鸡不生蛋，哎，说它为什么不生谁知道，你不知道原因，哎，结果你刚给它记了不生，哎，结果它又生了，说我还是生蛋，哎，生了一个又不生了，你又记说这个鸡呢，哎，还是不生蛋。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人在世界上生活呀，就是靠观察，哎，哦，这个你有了这个呀，怎么一弄，哎，就会出另一个，好，我就记下来。结果呢，别人一弄呢，弄不成，就说你这错了，你这试验做的不对。哎，反正我们整个生活就是这样嘛，哎，然后大家都说这个对，哎，结果一弄呢，都，又错了，错了咱们大家就改。我们没有真理，世界上没有真理，就是在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观察现象。哎，有了这个现象就有那个现象，就跟那个说太阳明天还会从东方升起吗？休谟问的这个问题，哲学家非常震惊，非常服。你要一般老百姓就听说这科学家就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啊，太阳那还用说啊？老百姓他不就是不去研究这问题，明天太阳还会升起吗？你不敢回答。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宇宙的运行规律是什么，这个宇宙有，哎，一天有一天的规律，一个月一年它都有规律，它也许运转到明天呢，就宇宙一个大的规律，哎，就突然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哎，太阳就歪了，不从东边升了，就从西边升了，都有可能的，哎，都有可能的，或者干脆太阳就没了，哪儿找不着了。你人怎么办啊？你人也不敢说太阳犯错误了，你只能说什么呀？我们人犯错误了，我们误以为每天太阳都会从东方升起，你只能那么说。哎，你不知道原因，这么大的宇宙，就跟那个谁那个霍金，我看他一段新的话，他说肯定有外星人，他说这个外星人他说。都可能存在在任何地方，他说甚至可能存在在恒星的中心，恒星的中心是什么呀？就是太阳的那个心里头，他说都有可能。哎，他说我们人呐，在这宇宙里头就是，哎，就是他说叫没意义哈，这太消极了，他找不到真理，他不知道。他说我们人在这个宇宙里存在啊，他说意思就是，哎，太渺小了，就是宇宙的一粒沙子，没什么意义。这都是聪明人，哎，你看他，就是说他就知道什么呀？什么都有可能，哎，所以那个叫"一切皆有可能"这句话是对的，哎，符合那个量子力学现在最新成果，就是什么呢？世界上存在无数种可能性，但是究竟在你面前展现什么可能性，哎，这就很难说了，哎，看你怎么想，看你怎么设计这个实验，看你这个就是什么实践。什么时间做这个实验，什么时间观，它叫观察，你有一个人观察。所以那个量子力学啊引起的这个革命那个大了。我跟你说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，他说呀，世界上只存在无数可能性，只有在一个意识观察它的时候啊，它这个可能性才会坍缩，就是变成一种就是展现在你这个观察者面前的一个现象。那问题就来了，我们整个宇宙啊，这个是一个现象哈，这个现象啊必须在宇宙之外有一个观察者，他去观察这个宇宙，这个宇宙才会展现出这么一个现象来。所以前边那个像笛卡他们猜的那个说，我们现在这个现象啊，很可能就是在我们外边有一个恶魔，他就逗我们玩，哎，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。 哎，所以他说他这可能就是梦，就是他给我们制造的梦。后来那个缸中之脑也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慢慢我们这个呀，你别看这个现在人们这些先进的最先进的科学思想啊，越来越接近一切唯心造，越来越否定，现在量子力学直接否定不可能有客观存在的物质，只存在无数可能性。你想什么叫无数可能性啊？实际上很简单，就是我们有心，心里头是不是有无数可能性啊？你说心有什么主啊？一个人有无数想法，一个人有无数想法，可不有无数种可能性吗？哎，所以现在这个科学发展呢，非常接近这个唯识道理。好，我们结束这几句啊，时间过了，我看错了刚才。我们结束这几句啊，说如果果毕竟不生的话，一切有为法就都空了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有为法都是因，都是果。哎，你果不生，那就是没世界上没有因果，所以呢，一切有为法都是空。有为空故，无为亦空。什么叫无为？就是没有有为。咱们说为是变化，哎，有为法就是有变化。你如果有变化的法都没有的话，那也没有。没有变化，因为这个无为法是针对有为法来成立的这个概念，说没有变化，你连变化都没有，它怎么会有没有变化呢？是不是啊？它是概念都成立不起来，所以有为空故无为亦空，有为无为尚空，何况我也？什么意思呢？有为无为，至少有为法是吗？还是我们能够看见的，是吧？我们现在一看颜色、声音，我们想还有个根据。那个我呀就更是谁也没看见了。我说过，有的人说，哎，有人看见了，这人一死啊，有一个魂儿飘起来了，哎，那个开天目的有的人看见，那不是魂儿，不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，不是我，那是什么呀？中阴身，跟你现在身体的意义是一样的，只是呢你现在的身体是叫粗大的物质组成的，那个中阴身呢是微细物质组成的，肉眼看不见，天眼才能看见，那也是一个身体，而且是一个暂时的身体。如果你立刻就上升，就按照那个濒死体验的14个步骤，结果走了，投胎去了，哎，中阴身就没有了，一投胎你又变成个有血肉的体，所以你中阴身又没有了，所以那是个过渡的身体，不是灵魂。我们说的这个灵魂，这个我呀，是一个不死不变的才叫我，就是你不能变，不能变，就是你如果一变，说，那就不是我了，是吧？那就成无我了，哎，所以这个何况我，就是说，何况一个我们只是在想象当中猜的，说我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，我有一个我，没有任何根据，连个现象都没有，所以呢。你看见的东西都是空了，你没看见的猜出来的想出来的东西，何况那些呢，更无所谓了。这个句式啊，在每一门的后，这个就是最后都是这一段，就是说他这个角度说这里头有东西，哎，他把它破完之后说有东西都没有，也不会有无东西，无为法，有为无为空，何况我也。每一个门呐，到最后的结论都是这个。我们下节课我们就来观圆门，哎，所以成立有因果呀，这个道理很多，大家不用着急，一点一点的我们慢慢来这个破。想不想聊天啊？想不想讨论问题啊？因为这个论呐，说老实，这个叫难度太大，就是这太浓缩了，逻辑分析什么太费劲儿，所以我说大家呀。能坐在这儿，你是多少节的功夫，这个因缘你才，否则的话根本就听不懂，根本听不进去。
最后那段里面说借是因是果，这句话到底该怎么理解？我们不是说最后这个第二枚不就是变没有因没有果吗？怎么后面又最后结论的时候又说是
这个哈？
对对对，
皆是因是果是这句吧？啊，
理解
这样的理解，就是说这个现在说。因中先有果也不生，因中先无果也不生，先有果无果也不生，结果呢就是说说了半天，你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东西生出来了，这个成立不了，这句话说不出来，你说出来就被驳倒了，所以说果毕竟不生。如果说你承认 就是说任何果都生不出来的话，一切有为法就空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有为法都是果，这个是大家公认的，你这个不公认不行。就是一切有为法都是因都是果，为什么呢？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大家都承认说现在我们出现的这一切啊，都是过去一切法的一个发展的结果，是不是一切法都是果啊？你想一下，我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，现在这些人，这都是过去的世界和过去的人呐发展的一个结果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人现在这个个子长成这个样，世界变成地球变成这个样子，这是过去的一切法发展的一个结果，所以一切有为法都是果。然后呢，这个世界是不是还在发展啊？大家都承认还在发展，还有明天，还有明年，是吧？你今天的世界就是明天世界的因，对不对？咱们具体一个法吧，说世界上你拿出来任何一个法，它都是它前边一些法的果，它又是它后边一些法的因。比如说这个桌子，这个桌子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从那个哪个林子里头砍了木头，经过哪个木头加工厂，什么木匠来做，最后这个桌子是前边这些法的一个果，这个桌子还是后边的好多法的因。它是什么因呢？比如说我们做讲座，这个桌子呢就必须有它，没这个桌子我们做不了讲座，这就是我们做这个讲座的一个因，是吧？它还会这还会存在几十年吧，这几十年还要做好多事，它都是后边发生的这些事情的因。所以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法，它既是因又是果，这是大家公认的。哎，所以你现在说既然哪儿都找不到一个因能生出果来，那就是生不出一切有为法来，就是为了推出这个结论，对不对？因为一切有为法都是果嘛。我们前边讲了怎么着这个果都生不出来，你找不出一个生它的因来，不知道这个因是怎么生成果的，成立不起来。你要是果生不出来，就等于说一切有为法都生不出来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生，都是空。他这儿啊，我跟你说一个基本原则，就是龙树在驳对方的时候是这样，他利用最短的话，最快的，最有力的把你驳掉。至于他用的这个话是不是真话，是不是真理，都没关系，只要能把对方说你这个话错了就行。
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，像并也没有体现这个因果的关系，是吧？
不体现了。就是说一切有为法皆是因皆是果呀，这是大家公认的一个真理，但是在龙树这是不承认的。龙树说一切有为法根本就不是因不是果，没有因果，龙树不承认这句话。但是呢，我刚才说了，龙树为了尽快的驳倒对方，说你说错了。为什么错呢？他可以使用对方承认的一切话来驳，不见得龙树承认，明白这意思吧？就是说一切有为法皆是因皆是果，龙树不承认，但是对方承认，因为对方认为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有因果的。就是说龙树在驳对方的时候，他利用的论据啊，不见得是他承认的，他可以，你比如说怎么说呀，你比如说倪天子外道，他派一个徒弟来跟那个龙树辩，倪千子就可以说什么呀，你说的这个话违反倪千子的话，哎，那徒弟就不敢说了，明白吧？就是实际上龙树也不是赞成倪千子，但是呢，你学生得尊重老师的意思，你说的这话连老师都不承认，你在这儿你不是背叛师门吗？你是不是？所以他说那句话的时候，龙树就可以这样驳，说你违反师那个师教了，哎，他就立刻就哦，我错了，我忏悔，我重说，我再找另外的理由，明白这意思吧？辩论的时候啊，只要把对方辩败了，说好，我服你了，我错了，你对了就行了。他用的这个论据，不见得是龙树承认的。如果要非是龙树承认的，龙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因为一切语言说的都是胡扯，是吧？都是胡扯，哎。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佛给我们说的所有的法呀，都不是真正的佛法。真正的佛法是什么？是佛亲证的。哎，三界唯有心，他一看，哎，不用说，那是佛证的境界。所以佛说呀，我一生49年怎么样啊？没有说过一个字儿，没有说过一个字儿的什么呀？没有说过一个字儿的他的真正的佛法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证的那个真实境界给我们说不出来。所以他说，谁要是说佛有所说法，则为谤佛。就是我佛法没法跟你说，那是真的佛法，我没说出来过。哎，说如果佛就是真，我就说真佛法，那个假佛法我不说，那我们凡夫就不知道有佛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连佛的颜色也看不见，颜色也是假的呀。所以佛呢，是他不能不可说，不可思议，但是呢，佛要用我们可说可思议的语言来我们梦中给我们画现一个假象，要来给我们用这些不准确的语言怎么样啊？讲理佛法。所以佛说的这个佛法呀，也不是佛都赞同的。你看佛上来经第一句说如是我闻，你要说这话就错了，是不是啊？没我呀，是吧？佛的核心就是没我。如是也不对啊，什么样啊？有什么样啊？实相无相，哪有如像这样？如是我闻，就是我是像这样听到的，或者说我听到的是像这样的话，这哪一个字都不能成立，是不是啊？你要是按照这个佛证的实境真理来说，但是你要是不说呢，那行了，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是梦，没佛来说法，我们就都把这当真实，一辈子一辈子就这么生孩子，孩子又生孩子，哎呀，盖房子，这挣工资，好，这就折腾吧，哈，没完没了，苦难 无边，哎，所以佛呢，必须要化现假象，就是你甭管他化现的是什么，甭管他说什么话，只要你听着他说的有道理，哎，他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不可能吧？佛又讲了，你看讲了多少600卷大般若，哎，你就多学。学学学，哎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比科学家说的有道理，比霍金说的有道理，哎，聪明，你越学越明白，学学学呢，好，明白了，哦，原来一切如梦，就你学佛法的这些记忆，学着学着你就醒了，这是佛说法的目的，不是让你把那个佛说的法记住，那就是真理，那你就醒不了了。要知道佛的法也是假安利的，佛说法的目的是为了让你醒，不是为了让你在梦里头就见着真实，梦里头永远证不到真实，梦里头永远成不了佛。哎，就好像那个举什么例子呀，就好像那个一家人呢，去攀岩，到天快黑了，全家都上去了，就他那个姑娘，哎，他女儿没上去，还在那个离这个崖顶啊大概还有10几米，这女孩就有点慌，马上就看不见了，全家都上去了，她是上不去，这就她哪能在这坚持一呀，肯定要摔下去了。哎，这个时候她父亲呢说，你别着急，拿一个手电给她照着，说你别着急，你就听我的话就完了，说你看你左脚旁边是不是有一个石头，有一个那个边啊，哎，看到了吧，你就把左脚先放在那儿。哎，这个她觉得能做到，她把左脚放在那儿，然后他又拿手电照说，你看你右手上边呢，这有一个缝，你把那个手呢，手指头扒在这个缝这，哎，他把这个就是总的目的是为了他要是一想我还要爬10几米，这个人呢就很害怕。哎，他就是说，你要说一开始我要从梦中醒来，我要成佛，我们就觉得哎呀，这任务太重了，你甭管那个，你就去听佛说的每句话。哎，你这句话，哎，我听懂了，好，你留一个记忆，那句话听懂了，不知不觉的你就醒了。咱们不是说吗，那记忆你佛法种子熏勾一成出地就醒了，就变成这样就好办了。就这个父亲呢，他就很聪明，说你别着急，这肯定没问题啊，你看你离我这很近啊，你就把手先放在这个缝里，哎，他放在缝里，然后这都是分解成一个一个任务之后啊，很容易完成。哎，他很有信心，你的手啊，那有一个缝抓在那儿，然后他说你右脚，你看，哎，这儿有一个缝，你蹬进去，哎， 很轻松，很那个，就是有信心的，就让他忘了他在攀岩，他天黑了还有多远，都让他忘了，就聚中到那个，你能手能够着够着这缝吧？没问题，够着这缝，哎，一步一步，很轻松就爬上来了。我们学佛也是这样学。你再一个就是说，你不要把这个我这个脚蹬这块石头，我这个手扒这个缝，把它当成这个就是真的当成完成任务了，那你也完了啊！我扒住这缝没事了，放松不摔下去了吗？哎，不要把这个佛法当真，佛法就是你就跟着他就跟着玩就行了。哎，目的是什么呢？他说的全是这个清醒意识。我们说从梦中醒的方法很简单，叫什么呢？你梦里头你就让他出现清醒意识，就是什么呢？做梦的时候你梦着梦着突然哎呀不对头啊，这有点怪啊，这是不是梦啊？就是你梦里头就要出现这个，就是梦里头知道它是梦，这就叫清醒意识。你一有清醒意识，咱们一般经验就是几秒钟十几秒钟就行了。哎，这是大家知道这梦醒方法，佛让我们从这个大生死常梦醒的，跟这个一样。你看佛跟我们说什么呀？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就是告诉你梦中啊，这是梦，就是梦中告诉你是梦，就是加强清醒意识嘛。哎，心经远离颠倒梦想，哎，这是梦，哎，你要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就到彼岸了，就是加强清醒意识，很轻松，这都是梦。哎，我们这是在这儿胡闹，在这玩游戏人间，用佛菩萨这种超越的世界观来玩。哎，就哦，一切如梦幻泡影啊，原来这些人瞎着急都是傻子呀，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理解，一步一步的玩，轻轻松松。实际目的是什么呢？是留下记忆。哎，所以你也不用搞得特别紧张啊，好像这个一学佛呀，一开始人学佛呀容易经过那阶段，好多那个刚一学佛啊，到那儿去聊天，跟我那聊天，问：“哎，我刚才来你这走门外头，有一块石头绊我一下，是不是我哪儿做错了？这佛菩萨惩罚我呀？”那个，哎，我吃那个蔬菜也有细胞啊，我是不是杀生了？什么？哎呀，你看那个一开始学佛呀，因为搞不清大道理，就是在这些没用的事项上是，哎呀，就这都是没抓到那个真正的修行的门路。抓到真正门路就是什么呀？就是心经一句话，远离颠倒梦想，金刚经一句话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整天就是做如梦观，想这些多轻松。你说我做不到那个，你就尽量做就行了，不在你做到什么才能行，不在那个，在什么呀？你的看法对不对，你是正见还是邪见。你说这个人持戒很精严，工作很卖力什么，但是呢他是把面墙当真的，那都是叫什么呀？叫福德，不是功德，不能从梦中唤醒，那都是邪见。你呢轻轻松松的整天做如梦观行了，你甭管做什么，你就是在那儿叫什么呀，咱们说走路玩睡大觉，哎，你是在做如梦观，这都是清醒意识，都是增加佛法种子。我们今天不是今天了，就是昨天晚上我们正在讲那个经叫入定不定印经。哎，就是佛讲什么样的菩萨是决定菩萨，就是不退转菩萨，什么样的是不定菩萨，就是还会退转，讲他们的表现核心意思。你学到后边就知道，佛就是说一切就是取决什么呀，你读大宋经典读大乘经典，理解大乘经典，这就是最有功德的，最这个好的修行，是成佛之因。你看学习佛法正见是成佛之因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学习佛法正见，有经书吗？有你吗？没有，梦里的都没有，唯一有的是什么呀？是你在心里留下了正见的记忆，这就叫清净种子，也叫法身种子。就是我们说过我们现在成佛是什么呀？是要圆满法身才成佛。你初地菩萨正一份法身，是因为什么呢？你所有的记忆 90%的是原来凡夫的颠倒梦想，只有10%呢是佛法记忆。好，你这就叫成就一分法身，所以你就知道佛的法身是怎么回事了。佛的法身就是佛法的记忆，佛法的记忆攒够10%，你就挣一份法身，就是初地菩萨。攒够20%，就是二地菩萨。你全部都是变成佛法的记忆了，就是佛嘛，就圆满了法身。所以我们现在每听的一句话，佛法正见的一句话，什么叫正见？说面前是梦，是空，就是正见。说面前是真的，面前是有，就是邪见。你只要留的是正见的记忆，你留一句，你的佛的法身就怎么样，就增加了一份，增加了一点。哎，所以呢，《摄大乘论》里头把闻思修佛法正见的种子叫做法身种子，就是你现在就在攒你的法身种子，这一点都做不了假。哎，你甭想找投机取巧。哎，成佛呀是世界上最艰苦最伟大的事业，也根本不能相比的最伟大的事业。哎，翻天覆地的改变哪那么容易，就那开玩笑啊，那闹着玩，成佛成闹着玩了的。哎，那比那个什么，比盖个房子还快，比盖栋楼还快啊，那是什么佛呀那。所以你明学了唯识啊，什么都给你讲得很确切。怎么成佛呀？积累熏习正见的记忆，行了，你就在积累你的法身种子，你就在成佛。哎，
我们初入佛门时候，老师教导我们要深信因果。
嗯，
要深信因果，就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种利即是得此。可是龙树在十二门里头呢，否定因果。
对，
我想这不是他的真实思想，他是为了辨认的需要。你说对吗？
不对，他是这样，佛法是分层次的，就是佛法初学佛的时候，我们是什么呀？不信轮回，不信这个就是三世因果报应。这个对这样的人呢，你先得让他信有轮回，信有三世报应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，他才会修行，他才会来皈依，他才会来说我要学佛。你要是让他不连轮回都不信，他不修行，轮回都不信，人就活几十年，那还不赶紧胡造啊，能贪污就贪污，能抢就抢，反正就几十年吧，反正几十年一死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些人不会修行。所以呢，你第一步的任务啊，这个任务不一样。第一步是让他先入佛门。怎么入佛门呢？你得先让他相信有轮回，你这生瞎折腾不行，下生要是吃苦的。哎，这样他说哦，这有三世啊，真的有吗？说你到是寺里头问问师父。第一步是先让他进寺里头受三皈依啊。不行，他知道这原来有因果呀，原来不是一死就没事了啊，害怕了。这样的先，这是这一段解决这个任务，先让他给他讲有灵魂。那个时候你看现在人不是说没灵魂吗？那个时候你就得讲有灵魂。哎，一个灵魂钻来钻去，所以这是阶段性任务。这个时候目的不一样，目的是让他三皈依受五戒信因果，这叫阶段性不同。就好像跟那个小孩讲这个讲的事情跟给大人的解释呢，它是不一样的。哎，等着他入佛门了，哎，深信因果了，然后那个坚定了修行的信心，不会跑了。哎，然后这个时候再给他讲深的道理的时候，先学小乘，就是说什么呀，没人我，虽然有因果有轮回，里头没人我，你为那个没不存在的灵魂着急上火呀，贪嗔痴啊，广造业没好处，找烦恼。哎，让他放下我执，这是学小乘。等着他真的放下，不是放下了，减弱一点我执，哎，学点布施，慢慢的，哎，体会到一些烦恼减轻了，哎，快乐增多了，慢慢，哎，学佛又更坚定了。这个时候再给他讲龙树这个，说实际上呢，这是梦，哎，这因果是假的，真的因果只在你心里，一切为心造。给他讲 再去学为师，这是一步一步的引，哎，一步一步。就好像我前边举过那个例子，说小学老师跟那个小孩就得说什么呀，大树剪小树，你不能用小树剪大树，错了，哎，小树不能剪大树。给那个小孩，你一开始他就得这么讲，他才能把式子列对，他才能做对这个题。等着你到中学了呢，老师说小树可以剪大树，你有两块钱，你要买个十块钱的东西怎么办？你借账是吧？负数，哎，你到什么层次给他讲什么法，是这样的意思。不错不错，我们就慢慢的学，慢慢的来。这个今天啊还过了一点时间，好。